2年前我做过一集视频，
比亚迪与特斯拉差哪儿了？
最近我刷到一条评论，2年后的今天可以再分析一次这道题吗？我们都知道最近特斯拉车价大减，市值大跌，再加上中国林志颖和刹车事件持续发酵，上海 Gigafactory 停产超一周，一句话，特斯拉太拉。再看比亚迪，月销量持续攀升，用户口碑不断变好，出海步伐也在加速，高端品牌还在发力，有时甚至一车难求。那今天我就再分析一下，2023年比亚迪还比特斯拉差吗？我是小妮，谈说记，我会从市值、交付量和含金量三方面来详细比较特斯拉和比亚迪。先看一市值，2年前的特斯拉市值是比亚迪的5倍，当时马斯克对比亚迪的态度是
As you're familiar with BYD, why do you laugh? BYD is trying to compete, why do you laugh?
Have you seen their car? Have you seen their car?
到了今年1月初，特斯拉市值是3543亿美金，比亚迪市值是6817亿人民币，相当于差不多1000亿美金。算下来，目前特斯拉市值是比亚迪的 3.5 倍，所以比亚迪比特斯拉市值还是有差距，不过差距相比于2年前的5倍少了一些。之前我在大小马聊科技44集给大家分析过特斯拉股价大跌的5大原因，包括了原因一，马斯克为了收购推特连续抛售特斯拉股票，让特斯拉投资者们恐慌。原因二，马斯克个人精力、体力甚至人身安全都受推特极端化影响。原因三，种种迹象表明特斯拉很可能订单量不足，包括在中美两大市场持续降价促销，上海工厂停产超过一周等等。推特有个大 V 叫 Troy Tyslake， 他根据特斯拉官网信息推算特斯拉保有订单数，可以看出特斯拉从2022年8月开始保有订单数不断下跌，而下跌最明显的正是图中红色区域，也就是中国市场的订单数。原因四，股价大跌滚雪球效应明显，使得投资大佬们爆仓，包括 Gary Black、 Rose Gerber、 Dan Ives 等等，甚至有传闻连马斯克都爆仓了。所以再次重申我在小丹尼投资课程里的观点，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一年内短期股价趋势，所以千万不要加杠杆投资。我很赞同巴菲特的话，短期而言股市是一个投票机器，长期而言股市是一个体重计，真相并不是总站在投票多数的那一边，否则2022年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荒诞事件。最后原因五，特斯拉2022年交付了 131.3 万辆车，其中124万辆都是较为便宜的 Model 3和 Y， 占比 95%， 特斯拉高端车 Model S 和 Model X 仅占 5%， 再加上2022年特斯拉全年无新车卖点，主要都是在忙交付，而且还是便宜车的交付，使得特斯拉越来越成为街车，曾经给人黑科技炫酷的品牌印象越来越少。再加上中国友商们不断吊打特斯拉的缺点，还有林志颖和刹车失灵事件的持续发酵，使得特斯拉的品牌力在中国大打折扣。正是这五大原因让特斯拉相比于它市值最高点超1万亿美金已大跌近70%。虽说特斯拉市值不给力，但其实交付量还是可以的。我们再看二，交付量。之前我说特斯拉2022全年交付 131.4 万辆车，相比于上一年 93.6 万辆车，同比上涨 40%。 最近的2022年4季度特斯拉交付创纪录的 40.5 万辆车，相当于平均每月交付 13.5 万辆车。虽然这个数字已经低于很多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更是没有达到之前特斯拉2022年的目标，全球交付150万辆，但有一说一，特斯拉交付量已经同比增长 40% 了，还要啥自行车？之前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分享过，特斯拉四季度交付超40万辆是魏小李三家全年交付量加3万辆左右。所以别看平时魏小李声量很大，但要看交付量，三家抱团还是比特斯拉差很多的。那比亚迪又如何呢？比亚迪官方不说交付量，而说是销量，我们就约等于交付量吧。2022年12月比亚迪单月就卖 23.5 万辆，这可比特斯拉平均每月交付 13.5 万辆还要多10万辆啊。比亚迪2022全年累计销量 186.9 万辆，也比特斯拉全年交付 131.4 万辆多了 55.5 万辆。而且比亚迪全年同比上涨 152.46%， 之前我说特斯拉交付量同比增长 40% 已经够夸张了啊。那比亚迪这同比上涨 152.46%， 而且是在百万辆级实现的，确实很牛。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我专门强调比亚迪的百万辆级？其实赛利斯问界在2022年做的也很棒，全年销量同比上涨 225.9%， 这个数字看上去比比亚迪还要牛，但是赛利斯问界是在10万辆级实现的， 比亚迪是在百万辆级实现的。我认为不说量级，谈同比增长率都是耍流氓。所以别看比亚迪同比增长率不如赛力斯问界，但其实比亚迪增长含金量更高。如果你身在中国，就更能感受到比亚迪销量对特斯拉的碾压了。哪怕我们只看比亚迪的 BEV 纯电动车，比亚迪在中国销量从2021年三季度开始就领先特斯拉，在2022年两者差距继续拉大。虽然比亚迪车风格一直不是我的菜，但面对比亚迪给力的2022年成绩单，我只能引用雷军的名言，这就很有意思了。比亚迪销量每月超特斯拉10万辆，增长率也比特斯拉强，那为什么比亚迪市值还是比特斯拉差很多呢？这就要进一步细看销量的含金量了。就像安卓手机比苹果手机每年出货量多很多， iPhone 出货量只占全球 16% 左右，但利润占比却高达 80%，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销量，更要看销量的含金量。最后看三，含金量。尽管比亚迪的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更是遥遥领先，但有一说一，比亚迪销量的含金量比特斯拉还是差一些的。那差在哪儿了呢？主要体现在四点：一、平均车价；二、赚钱能力；三、全球市场；四、技术含量。先说一、平均车价。虽然特斯拉官方没有公布平均车价是多少，但我毛估一下，大概是40万左右。最近特斯拉接连降价，我说特斯拉平均40万的车价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一些。我毛估根据主要是三点：一、之前我说特斯拉 95% 的销量都是 Model 3和 Model Y， 平均车价差不多30多万，再加上车漆、内饰、轮毂、加充等各种选装，尤其是 EAP 和 FSD 可以把均价往上拉一些。二、尽管 Model S 和 X 卖的少，但价格高，平均也百万左右，一台顶三台，继续拉高均价。三、中国特斯拉的定价在全世界是很低的，之前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制作过表格，对比了特斯拉在全世界的定价策略。特斯拉在中国定价比美国便宜 40% 左右，比英国便宜 60% 左右，比阿联酋便宜 50%， 最夸张的是新加坡，中国特斯拉售价是新加坡的一半还要低。还有些小细节挺有意思，比如在中国黑色车漆的特斯拉免费，白色加8000元，但是在美国、欧洲、澳洲、中东很多国家都是反过来，白色车漆免费，黑色车漆加钱，而且加价比中国还多。与此同时，中国买特斯拉也有些选配是血亏，每个细分选配条目我都单独做了图表。尽管特斯拉选配以简单著称，但仍然有8个选配大项，19个选配小项。通过这些图表，你可以看出在中国选配特斯拉哪些必选，哪些是血亏，而且特斯拉官网选配设计还有很多小心机，如果你感兴趣，以后我可以专门做集视频聊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正是以上三点原因，我保守毛估特斯拉平均车价在40万左右，而比亚迪我能查到2021年1到7月份平均车价是15万元，已经超过了合资大众。到了2022年上半年，比亚迪平均车价突破17万元。我相信现在比亚迪平均车价已经接近20万元了，这对于比亚迪来说已经进步不小了，但对于特斯拉来说仅仅是特斯拉平均车价的一半。这两年比亚迪不断在往高端探索，比亚迪直系的王朝系列和海洋系列表现都很不错，比如20万元以上的汉、唐、海豹、灰剑卖的都很不错。之前我看有位比亚迪大 V 定了海豹，等价格出来了他觉得定价贵了，但我认为海豹定价高一些理所应当，本来比亚迪就不缺订单，尤其不缺20万以下的车订单，海豹的任务就是为了拉高品牌形象，提升比亚迪平均车价。如果你是王传福，会不会也把海豹价格定高一些呢？虽然比亚迪直系车表现不错，但旁系车表现却很一般。在去年中旬，我看腾势总经理赵长江吹牛2025年腾势将获得 MPV 40% 占有率，60万销量。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吹的牛了，就发了条微博，腾势能达到他说的一半目标就不错。半年过去了，腾势表现怎么样呢？交付了三个月没有超过1万辆。所以我仍然坚持我的结论，如果腾势在2025年打我脸，真的卖到赵长江所说的一半目标30万辆，我就给腾势充值1辆表示支持。还有最近比亚迪推出了平均车价80到150万的仰望品牌，虽然很多人把比亚迪技术发布会捧上了天，但我并不认为会有很多人花百万去买比亚迪的仰望。而且这次发布的仰望纯电硬派越野车 U8 和纯电超跑 U9 使用场景比较尴尬，原地掉头还好，但谁会开个电动车去越野甚至涉水呢？我很担心比亚迪仰望这些看似炫酷的技术 只能成为发布会上王传福整的花活，却不能成为消费者愿意花真金白银去支持的功能。再看二，赚钱能力。之前我总把特斯拉比作车圈苹果，原因是特斯拉不仅销量很多，而且还很赚钱。特斯拉的车毛利率在2022年下跌后仍然能达到恐怖的 28%， 而且未来一到两年内特斯拉4680电池的普及还能大概率把电动车最大的电池成本砍一半到60美金每千瓦时左右。之前我在讲保时捷的视频里讲过，保时捷是超级赚钱机器，那特斯拉可以说是印钞机了。而且今年特斯拉大概率还会推出售价25000美金的更亲民廉价电动车，也就是150000元人民币左右，你就能开上特斯拉，续航在320公里以上。特斯拉官网目标是每年交付量保持 50% 的增长，虽然2022年没达到目标，仅增长了 40%， 但我认为等特斯拉推出更便宜的150000元电动车，50%的目标还是有希望实现的。而比亚迪车的毛利率在去年中旬是 16.3%，比特斯拉低了 12% 左右，再加上比亚迪还有些更不赚钱的业务，使得比亚迪集团的毛利率更低，只有 13.51%， 对比特斯拉的 Total Gap Gross Margin 还是低了 12% 左右。如果对比净利润，两者相差就更多了。特斯拉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是 33.1 加 22.6 加 32.9 等于 88.6 亿美金，而且这还是保守的 Gap 算法。而比亚迪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是9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13.6 亿美金。所以特斯拉净利润是比亚迪的 88.6 除以 13.6 等于 6.5 倍。这回你应该更理解我说的含金量含义了吧。接着说三，全球市场。特斯拉财报中有张图很有意思， Market Share of Tesla Vehicle by Region， 展示了特斯拉车在主要三大市场北美、欧洲和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我们仔细看纵轴单位，特斯拉仅占北美市场 3.3% 左右，在欧洲和中国市场市场占有率还不到 2%， 用高情商说法是特斯拉在三地市场的增长空间还很大。我们再看比亚迪，2022年比亚迪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占 186.9 除以 2675.7 等于 7% 左右，这个数据已经比特斯拉在中国不到 2% 的渗透率多 5% 了。那比亚迪和特斯拉的差距主要是在海外市场，虽然比亚迪官网上专门有一栏两个不止，其中一个不止就是强调自己的业务不止在中国，而是遍及全球六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个城市，是首个进入欧美日韩等发达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我能理解比亚迪是想突出自己全球化做得好，但销量又如何呢？2022年比亚迪在海外销量为 5.6 万辆，占比还不到 3%。 换句话说，一家企业 97% 的销量都只在一个国家，你很难说它是一家全球化公司。我最近身处中东就发现，中国智能电动车在产品层面已经很不错了，但出海之路还有很多事要做。不仅是特斯拉、BBA、日韩车企都盯着这块大蛋糕，而且智能电动车出海不仅仅是卖几辆车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体系化出海和补能标准的建立，卖车只是服务的开始。很高兴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团队成功接到了阿布扎比政府的电动车咨询项目和采购订单，他们希望把阿联酋的出租车和 COP28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领导人接送车都进行电动化转型。既然是我们拿到了项目，肯定是中国智能电动车优先了，这是中国车企出海中东的一个大好机会，而且这只是开始，下一步我们将面向更大的沙特市场和欧洲市场，希望能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出一份力。最后说四，技术含量。你认为特斯拉和比亚迪的技术谁强呢？从世界角度客观来说，特斯拉技术感觉更强一些，但我在小丹尼投资商学院课程中特别推荐的段永平就对特斯拉的技术不以为然。特斯拉在过去20年连个全自动生产线都没搞定，完全自动驾驶可比那个要难大概10000倍吧。还有我很欣赏的查理芒格是这样评价比亚迪和特斯拉的。
BYD's biggest advantage is in the electric cars, where they are so close to the cutting edge of battery technolog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esla? Is that company going to become a major player?
It's already created more significance than anybody would have predicted, and its founder is bold and brilliant and swings for the fences. And of course, people like that get some remarkable results and sometimes they get some quick failure.
无论是特斯拉的超算 Dojo 芯片， 4680电池、 Tesla Bot 人形机器人、 FSD 等等，还是比亚迪 E3.0 平台 DM 混动系统、刀片电池、 E4 方，甚至前年我在比亚迪总部体验过的云轨等等。这哥俩任何一项技术都能单拎出来给大家讲一整集视频，我会在另外一档节目大小马聊科技给大家详细讲解这些技术原理，比如16集聊过的 FSD、 21集聊过的 Tesla Bot 等等。与其对比特斯拉和比亚迪某一项技术谁强谁弱，不如去给大家介绍一个全新技术发展框架 CIBA Technology Disruption Framework。 这也是我关注的油管博主 MoneyXYZ 推荐的 Tony CIBA 教授的技术分析框架，简单概括就是任何一个 disruptive 破坏性的产品或服务都不是一项技术突破的结果，而是多个技术进步且成本降低并汇集到一起的结果。比如一辆特斯拉或比亚迪电动车，其实是电池技术、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提升且成本下降的汇合点产品。再举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
An iPod, a phone, and an internet communicator. This is one device. iPhone.
乔布斯把 iPhone 概括为互联网终端加手机加 iPod 音乐播放器，其实背后的技术远不止如此。好的创业者可以把这些前沿技术汇集成一个优秀产品，而不是纠结某项技术的跑分。就像 iPhone 从来都不是高刷最强、充电最快、屏占比最高的手机，但就是品牌力最强、口碑最好、生态最完整也最赚钱的手机。这回你应该更能理解当年技术宅提出的挑衅问题，乔布斯从容淡定地回答深意。
Sad and clear that on several counts you've discussed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 would like, for example, for you to express in clear terms how, say, Java in any of its incarnations addresses the ideas embodied in OpenDoc. And when you're finished with that, perhaps you could tell us what you personally have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7 years.
大家这里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乔布斯，除了战术喝水，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乔布斯给了不懂技术的创业者满分答案模板。
You know, you can please some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people like this gentleman are right in some areas. I'm sure that there are some things OpenDoc does, probably even more that 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nothing else out there does. And I'm sure that you can make some demos, maybe a small commercial app that demonstrates those things. The hardest thing is, how does that fit in to a cohesive, larger vision that's going to allow you to sell $8 billion, $10 billion of product a year? And one of the things I've always found is that you've got to start with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work backwards to the technology. You can't start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try to figure out where you're going to try to sell it. And I've made this mistake probably more than anybody else in this room.
看不懂乔布斯这段话的人会说他是不正面回答，一直打太极，但真正做过科技产品的人都知道，乔布斯这段话就是正确的。苹果产品正是最好的案例，甚至苹果这家公司本身的企业文化也是把员工和开发者们当成自己的用户，极其注重用户体验。如果大家感兴趣，以后我可以专门做一视频聊聊苹果公司的企业文化为什么牛。说回 Tony CIBA 教授的技术分析框架，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框架的右下角解释了大众对技术的接受度其实是呈现 S 曲线的。 MoneyXYZ 的博主 Ray 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很多人认为技术革新像彗星撞地球的过程，轰轰烈烈，明明白白，突然就爆发，但真正的技术革新更像是病毒的传播，在你没意识到它存在的时候，伤害或机会就已经造成了，当你意识到它的时候，一切就可能变得太晚。在我看来，无论是特斯拉还是比亚迪的技术都是处于刚过 tipping point， 之后几年还会更加爆发，而且这哥俩很多技术还没有扑向市场，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体验到他们的最新技术，所以我既会在大小马节目中当技术分析者，也更希望在小丹尼频道当个未来观察者，希望你和我一同去关注。我会把本集视频提到的 Tony CIBA 教授的详细 PDF 课件和视频讲解，MoneyXYZ 博主推荐的 Tony CIBA 视频链接，还有一些我平时推荐的学习资料和分析评论等等，都会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加入，加入链接放在视频简介或评论区。小结一下本集视频要点，一，比亚迪和特斯拉市值还有差距，特斯拉市值是比亚迪的 3.5 倍。二，比亚迪销量领先特斯拉，每月比特斯拉多10万辆左右。 三，比亚迪在平均车价、赚钱能力和全球市场方面的含金量还落后于特斯拉，在技术方面各有所长，现在评判还为时尚早，需要更加像苹果一样考虑用户体验。以上结论都是基于我在2023年初的分析，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以后每年我都会做一集视频分析，或者你还想让我对比分析哪两家公司，比如你对苹果对比华为，或者理想对比未来感兴趣，都可以给我评论留言，点赞越多我会做得越快。最后我想说，比亚迪和特斯拉都是我很尊重的公司，但尊重不代表不能说问题，我们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我对公司的观点也不是非吹即黑，只有在二极管的眼里才只有吹和黑。世界既是多元的，也是多变的，关键是我们要更加关注那些不变的事。如果你认为本集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我是小安妮，谈说记，我们下集再见。